这里是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呢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严重影响着女性身心健康。目前通过对乳腺癌的综合治疗手段，乳腺癌也已经成为了疗效最佳的肿瘤之一。那么在我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当中，我们将就乳腺癌的筛查，包括乳腺癌的治疗防治等等方面的内容将会进行专访。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美国血液科肿瘤科内科医学博士魏立宏医生做客直播间，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乳腺癌专题医学讲座，欢迎您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血液科肿瘤科内科医学博士、癌症专家魏立宏医生。魏立宏医生拥有美国内科特考文凭、美国血液科特考文凭、美国肿瘤科特考文凭。魏立宏医生拥有山东齐鲁医学院医学学位，在 Lucero Medical Center 完成住院医训练，在西奈山医院完成血液肿瘤专科训练。魏立宏医学博士是法拉盛医疗中心主治医生，是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北岸大学医院主治医生以及长岛犹太医疗中心主治医生。同时，魏立宏医学博士是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员。魏立宏医学博士擅长治疗肺癌、乳癌、前列腺癌、大肠直肠癌、胃癌、食道癌、胰脏癌、肝癌、鼻咽癌、淋巴癌、血癌、贫血及其他红血球疾病、白血球、血小板疾病以及各种肿瘤等。魏立宏医学博士拥有两家私人诊所，一家位于法拉盛38 Avenue 136-6D 座，法拉盛健康预约咨询电话347-225-9931 347-225-9931。另外一家诊所位于新鲜草原176-60 Union Turnpike 360室，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460-2300 718-460-2300。魏医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女性体检的时候会查出来有这种乳腺结节呀等等，有些人一听到这四个字马上联想到乳腺癌，慌得不得了。也有人觉得说，既然那么多人都有，我自己也不必太在意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访问一开始，我们想请教魏医生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的对待乳腺癌结节呢？
哦，所以这就牵扯到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你的乳腺癌是应该是怎么筛检的。
嗯，
在医学上我们讲筛检是因为你当时没有摸到任何乳腺的，你没有任何乳腺的症状，不疼，对吧？你也没有摸到乳腺的肿块。
嗯，
那在美国呢，我们建议所有的中国的这个女性病人在40岁开始每年都要做乳腺的筛检检查。为什么？癌症的早期诊断是和它的这个治愈率是高度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检测出来一个女性乳腺的早期癌症0期1期，他们的治愈率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达到99-95%。而如果我们没有做筛检发现的乳癌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后期中晚期治疗，第一很复杂，比如说除了手术以外，我们还要做化疗，还要做标靶，还要做其他的治疗。如果万一这个病人自己不太在乎，造成了四期癌症呢，那就不可能治愈了。
嗯嗯。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任何这个年轻的妇女啊，只要超过40岁，就应该认真的做筛检检查。
嗯嗯。
所以这一点我一定要强调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应该知道，乳腺癌不论在这个全世界的妇女都很高发，但是呢，相对来说，我们中国人的发生率要比白人低一点。但是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般的美国白人，他在一生中得乳癌的可能性是11%。
嗯，
中国人偏低一点。是6%-7%左右，
嗯，
但是中国人的乳癌的发生的年龄，
嗯，
比白人来讲年轻很多，
嗯，
40岁开始，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
嗯。
第二呢，在我们中国人的特点来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乳腺偏小，乳腺组织呢偏紧，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传统的筛检，比如说我们常常做的 mammogram 叫钼靶检查，有的时候会看不到东西。所以呢，经常我们中国的年轻女性的乳腺筛检应该增加，不光是钼靶检查，乳腺的检查，另外呢还要做，一定要做超声检查，这是非常特异的中国病人的特点。一般来说它的用途是在于年轻，在于乳房乳腺比较小的情况下。
嗯嗯，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乳腺结节的问题。
对，
乳腺结节呢是你能摸到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在医学上可能是完全良性的东西，也可能是真的是恶性的东西。所以到了摸到结节之后，不管你的年纪是轻还是老，第一个就必须上你的家庭医生、妇产科医生去检查一下东西。同时呢，如果你年龄到了，或者你摸到的东西像医生断定不是太好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要进一步做乳腺的检查。一开始检查是做乳腺照片，叫钼靶检查，或者加上乳腺的超声检查。啊，这个检查的一开始的这个步骤是很相似的，但是一开始我说的那个40岁。这个叫筛检，筛检的意思是你什么都没摸到，你完全正常，你也没有乳腺疼痛，这叫筛检啊。但是你要摸到结节以后，我们再去做检查，这叫诊断。所以诊断检查是不限年龄的，诊断检查呢，除了做超声、做钼靶检查之外呢，有的时候病人医生会根据状态做不同的比如说检验，比如说如果医生摸到这个东西已经感觉是像癌症，我们可能就很快的会给大家做这个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是切片检查或者大家说的活检检查。嗯，乳腺癌的这个病因呢和其他癌症差不多，因为它的发生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嗯，
大家我们看到病人最常见的一个口头语就是说，医生，我全家人谁都没有长癌症，所以我不需要做这个检查，这是完全错误的。第一，95%的乳腺癌是没有家族史的。第二，任何癌症的发生过程实际上是10年20年漫长的这种 process， 漫长的这种年数才能真正生长成乳癌。所以你没有办法真的详细的了解啊，我这个乳癌是不是昨天吃的某个东西没吃好造成的，这肯定不是啊，因为它的发生过程是缓慢的，是好多好多的步骤，所以你很难讲清楚你这个乳癌发生为什么，对吧？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你生癌，这个呢在整个的癌症的领域都是同样的道理。那病人来了就问两个事情，一个是我为什么，一个是就是这个我家族里没有事，为什么是我，对吧？但是一般来说医学上很难给你做出明确的回答，说哎，你是不是10年前曾经吃过一次什么什么不健康的食物造成的，这都没办法
追溯
确定。
对，
哎，没办法，这是很难解决，因为它本身发癌的过程是太复杂了，它需要好多好多步骤的，对吧？所以是说不清楚的一个大分。但是也有5%到10%确实有家族史，对吧？现在我们比较盛行的呢，是只要我们认为比较年轻的乳癌病人或者有家，我们除了诊断你的乳癌之外，我们要给你做一些基因检查，也就是说你没有可能在你身体上或者是遗传下来或者是突变的有一些特殊的基因突变造成了这个你产生的乳癌。那检查这个的主要目的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有什么家族性的基因或者有某些基因突变造成了你产生了乳癌，其实除了乳癌以后你有可能发生其他的癌症，那针对你的特殊的家族性基因或者我们发现的基因不同，我们有可能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来防止下一个癌症的发生。 这个就牵扯到如果有特殊基因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做一些除了乳癌之外的事情来保证你以后的生命安全。比如说有一个最常见的家族性大家了解最多的是叫 BRCA1 或者 BRCA2 基因，那有了这个基因的病人呢，他们除了长乳癌之外，他们的乳癌的发生率非常高，可以达到80%。除了长乳癌之外，他们可能还要长卵巢癌。那有这种病人，比如说乳癌，我们发现了基因，我们就要考虑预防性的把一些能生癌的器官早切掉。比如说这个病人在正在准备做乳癌的手术，发现基因之后，我们可能想把两侧同时切掉，同时重建，第一效果比较漂亮，第二呢又保证了这个病人不要再长第二个乳腺癌。同时这个特殊基因我们在病人40岁之后要预防性的把卵巢拿走，这样的话就避免病人再生卵巢癌症。因为这个东西，所以基因检查现在越来变得越重要了，尤其是年轻的乳癌病。
乳腺癌只是女生会得的病吗？
不是，女生绝大部分女生当然是乳癌是绝大部分是女生的，但是偶尔尤其是家族性的，比如我刚才提到了 BRCA1 BRCA2 的家族的这种男性他是可以得的。所以呢男性观众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如果你们也得注意检查一下你的乳腺，对吧？如果这个有一些乳腺突然有一个硬硬的块儿硬硬的块儿好像不应该是在那里的，你们也应该去上你的家庭医师求救，及时呢把这个乳腺癌诊断。我在弗拉盛已经行医大概20多年，乳癌我看的是很多的，因为这在弗拉盛可能我是乳癌这个专家的一个比较忙的一个医生之一了。在我这里我大概见过中国人的男性的乳癌的大概有5到10例左右，有些人是很晚的，对，有些人很晚的，因为他不认为他有这个乳癌的问题，对吧？摸到了他认为不是事情，对吧？是有的，但是也有比如说年轻人，他摸到了他觉得是事情，他就赶快治疗。那乳癌男性治疗呢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和女性是一样的，只是说早发现早治疗，
对
啊，那治愈的结果就比较高。
那乳腺癌它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呢？
一般的乳腺癌在最早期的时候，尤其是它的东西很小的时候，是什么症状都没有的，对吧？我们常见的乳腺的 component 这个局部的乳腺疼痛，实际上大部分绝大部分情况下并不是真正乳癌的症状。如果你要说比较典型的乳癌的症状是无痛性肿块，有些人摸到一个肿块，我有几个病人他摸到东西了，但是他认为不疼，他就认为这不是大病，他就不去救治，结果呢造成了病情的延误。所以一般来说很小的乳癌你是什么症状没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个筛检的重要，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女性病人家庭医生我可以说卡吧，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社区的医生是很负责任的，一到了年龄他们就会督促病人去做。很多中国病人呢不想去做这个检查，认为他自己没有症状。通常我跟病人说，我说你知道早期癌症的症状是什么？这个不是光限于乳癌啊，是所有的癌症的症状早期是什么？他们回答不出来，我告诉他没有症状。一般很多癌症在有症状之后往往是中晚期，很多人只有四期的时候才出现症状。所以你要通过症状去诊治癌症的话，一般都会是晚期，治疗效果都很差。所以呢无痛性肿块非常重要，但是呢因为大部分的乳癌在1期0期之间它是摸不到它是感觉不到的，所以筛检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刚才提到我们中国人的乳癌年轻化，所以很多病人来我这看病40几岁50几岁他说哎我这么年轻为什么长乳癌，我说你这是我的最常见的病人。在中国人70、80岁的乳癌反而不多， 大家都是在40岁、50岁、60岁这三个年龄组是最常见的，所以筛检是非常重要的。
那魏医生，哪些人容易得乳腺癌呢？
一般来说，我刚才说了，只有5%到10%，我估计这个数据啊，会在我们查基因查的太多的时候会生长啊。只有5%和10%有确定的家族史啊，其他的人95%或者90%的病人来了是散发的，其实你不能发现任何的家族的关联，对不对？所以呢，我刚才也说过了，他们癌症任何癌症的发病机制都是太复杂，所以你也没办法说1、2、3、4。但是，现在呢有两种这个因素，有两种因素是致癌的，有一种因素是你不可控因素，比如说你生在什么家，你爸爸妈妈是谁，对吧？还有比如说中国人的大气污染，或者你曾经在什么环境中用过什么样的化疗药或者化学用品，对吧？像这种是不可人控的啊，你家族史你是定不了，你以前的工作的性质你也定不了，对不对？还有呢是可控的，对吧？可控的事情我们通常我会给病人说叫5个手指定律。第一，不抽烟；第二，不喝酒，因为抽烟喝酒大家都知道是引起各种各样的癌症。那么这个呢，对中国女性呢，相对来说我们是很好的，我们是做的非常好的，因为抽烟和喝酒对我们中还是基本上是非常少见的情况，对吧？
嗯。
第三是听医生，听医生这个事儿，我们中国病人有时候做的不好，对吧？那是理念的问题啊。一般来说，我病人来了，我跟他们建议做检查，比如说做肠镜，50岁了我要做肠镜，40岁你要照 mammogram， 他们跟我说我为什么做，我挺好的，我给他解释是这样的，在美国医学先进在哪里？是先进的是美国能够做预防医学，中国它不先进在哪里？并不是药物高技术，这个都中国人都可以拿到，它不先进，它没有能力做预防医学。所以预防医学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那医生会提醒你啊，你应该做肠镜了啊，你应该做乳房检查了，你应该做妇产科检查，他会提醒你的。因为这是现在我们这个美国非常推崇预防性医学，就像大家好像没有什么事儿，为什么大家都去量血压，为什么大家都去查 cholesterol， 都去查血糖呢？就是因为预防医学在我们美国来说是根本。那预防医学并不是美国人很聪明，他做预防医学最主要的是说要防止这个病到了晚期，到了不可救援的情况，到了对身体杀伤很厉害的情况，那时候再治疗花钱很多。但早期预防救了人命还不要花很多钱，所以呢听医生的来做筛检，这对整个中国人呢都非常重要。这听医生的第三点啊。第四点是保持好的心情。你知道我们移民也好，还是不管是这类的还是大陆的，现在大家都注意到癌症年轻化，那我们要给我们老辈子比一比，我们为什么现在癌症这么年轻就都出来了呢？我觉得是生活太紧张，心情太不好，尤其是移民，对吧？移民我们大家都知道来了以后，首先那种中国的安逸的比较安定的生活一下子全打乱，你大概有几年要适应这个语言不通、工作无着乐、明天可能没饭吃的这种
压力，
对不对？我也是移民，我知道我在中国一点情绪没有，来这我突然发现我明天我的工作没了，我可能就没饭吃，所以这种焦虑、这种紧张、这种不安、这种情绪啊，是会触发癌症生长的。另一个能够防止癌症的很重要的就是运动，大家如果能动起来，都锻炼身体，不管你做什么样，什么方式都可以，就动起来锻炼身体，这5项是可控的因素。你要能做好这5项的话，这是你给自己延年益寿的唯一可以做的5件事情。
嗯，
那就乳癌的预防过程中，乳癌呢是可以有预防手段的，是有药物可以吃的。但是我们目前给乳房的癌的预防呢，是只给那些高危人群。什么叫高危人群？就是你爸爸、你妈妈有乳癌，你姐姐有乳癌，我们查基因又查不出来，这你就是高危人群。 对吧？
嗯嗯。
还有呢，就是有些病人他发现了在乳腺检查过程中，误把也好啊，是超声也好，发现小结节，比如说后来哎切除了以后倒不是癌症，有的叫非典型性增生，有的叫小叶性导管内癌，这些词儿，但这些有些词儿呢并不是癌症，但是你有这个病理变化之后呢，它就预计着你的癌症的发生率要比别人高。像这种高危的人群，一般来说都是很多人都是有手术医生做了这些切片之后发现有这个问题来介绍给我。那一般来这种病人，我们是可以吃药来预防他的这个乳癌的发生率的。那比如说一般的妇女，如果你有高危的话，你要从比正常的这个乳癌病人的6%-7%可能增到了20%-30%左右。那如果我们有这种高危的人群呢，我们给他吃一种药叫 Smoxifen 或者叫 Arimidex 或者 AI， 这种药呢根据年龄，比如说停经的和停经后的药物是不同的，给这病人吃3-5年的这个药，后来就发现从临床检验来说，有一半的妇女应该把乳癌不发了。
嗯，
要预防就比较是有的。中国人经常会提倡有什么中药来预防这些东西，其实呢在美国确实有临床检验证实了这两个药对乳癌的防止作用。所以呢你要有高危的医嗣的话，一定要去找一下这个像我这一样的这种癌症专家来评估一下你需不需要这些药。这药都很简单，一片的这种药，副作用呢也相对比较少，所以吃了这个药以后能大约降低你的这个再发生乳癌的率，大概降低一半左右，这是真正有效的治疗，所以大家希望关注一下。
好的。魏医生，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乳腺癌一旦要是确诊了的话，它能够根治吗？它复发率高吗？
那这个问题是太简单回答了，绝大部分的乳癌病人是可以治愈的。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大陆是治疗医学，对吧？
对。
美国呢是推崇的这个预防医学。
嗯。
因为我们华区医生的非常好的这个筛检的，对病人的筛检的检查，对吧？
嗯。
所以我们华人的乳癌诊断都基本上，我不能说是90%是一期和零期。一期和零期的治愈率，只是很简单的手术，很简单吃一个药，他们的治愈率在绝大部分乳癌身上治愈率是95%-99%的。那你知道癌症医生从来不说100%。
对，
有一个统计学，在美国，如果你治疗癌症治愈率是什么，就是把所有的癌症都加起来，美国癌症的治愈率是75%，大陆的癌症治愈率只有25%。区别在哪里？在早期诊断，早期发现。你早期诊断了，你发现了，我经常给病人说，哎，你是发现了个一期癌症，你不要悲伤，你还好在美国，给你早早的发现了，你的治愈率是95%-100%，对吧？你怕什么？没有什么可怕，对吧？所以呢，这个还是要强调筛检非常重要。但是你要有乳癌，首先第一不要惊慌，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大部分病人来了，你比如说有个乳癌是零期的病人，零期的病人就是这个癌症的长在小导管里、乳管里，没有出来。像这种情况，你只做完手术吃个药，基本上就是100%治愈。但我们癌症科从来不说100%，我们就说99%，对吧？这就很高。那你怕什么，对不对？一般来说，我们癌症诊断之后，那我们的一般癌症治疗是一个团队的啊，有手术医生他们管把局部癌症切掉，有电疗医生在某些病人需要电疗的情况下，他们要上去给乳腺剩余的乳腺电疗一下或者放疗一下。我们呢是给全身治疗的病人。那你越早我们治疗就越简单，就是个药片儿。有的人吃药片，有的人不吃药片，就根据他癌症其他的肿瘤细胞的其他特性来决定啊。比如说有一些大部分乳癌呢是有一种 我们叫女性荷尔蒙阳性，受体阳性的，那她一般要吃药。但如果也有少数，大概10%到15%左右的有些乳癌，它这个不表达这个女性荷尔蒙的这个受体的话，那他们药物就不管用了，是吧？另外呢，有一些病人，比如说来的比较晚，发现了瘤子比较大，或者有淋巴结转移，只要不是全身转移的情况下，我们就通过手术、电疗加上全身治疗。全身治疗对我来说呢，在乳癌里头有三种治疗。第一，我刚才提到过，我们可以通过吃药片，只要你的癌症细胞吧，它表达这种女性荷尔蒙受体的话，这种药物治疗就特别的有效。第二种呢，就是有些病人，比如说晚一点有淋巴转移，或者说他这个癌症是比较独特的，对女性荷尔蒙的受体不表达这些癌症，那我们还要给这个化疗。另外呢，还有一种叫标靶治疗，就是某些大概有20%左右的女性乳癌呢，他们会表达一种 HER2-new 的一种特殊的分子表达。这种分子表达呢，我们不做这种标靶治疗的话，它预后很差。但是我们做了标靶治疗呢，就会把这一批病人呢变成了非常良性的癌症。所以总归来说，如果你的癌症，乳腺癌症的最后的评估是1到3期的话，我们都能治愈，治愈的比例都很高。当然3期的病人治愈率就不如2期好，2期的病人治愈率就不如1期好，1期的病人治愈率就不如0期好，对吧？大家可以想象。4期是比较复杂的治疗，因为4期的治疗呢就稍微棘手。但是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现在弗拉盛卡吧，还是所有的家庭医生的努力工作，我们的病人绝大部分停在的0期或者1期，所以对我来说只是个药或者是观察而已。所以很少有病人，越来越少的病人来了以后需要做化疗，有些人需要做标靶。在越来越少的病人，我们是4期来的啊，越来越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现象。所以呢，我们给病人看着，一般病人来看着我哭着脸过来了，以为日子已经过了头了，以为生命已经完结。No， 你的大好时光在前头，你不需要担心。
那乳腺癌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吃药也好，还是化疗也好，还是放疗也好，它的副作用大吗？
要根据什么样的期、什么样的药我们在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们有一个三阴性的乳癌，这个三阴性的乳癌呢，它的特点是说不太常见，但是一旦有这个乳癌呢，简单的治疗，比如说这种抗女性荷尔蒙的药物啊，就不管用了，所以我们就只能用化疗。化疗呢，我们做化疗的时候，因为大家一般都是谈化疗色变，对不对？
对对对。
化疗我们做的时候也是用2种类型的化疗。这个就说的，比如说你是早期的乳癌，在你做完手术之后，我们再给你做化疗，叫辅助性化疗，也就是说，我们用疗的方法辅助你手术来提升你的生存率。那为什么这种情况做化疗？是因为我们知道单独做手术，有些病人确实是治愈的，有些病人是不治愈的，会复发的。为什么？他就是说，有些癌症虽然在早期，它可以有些癌细胞散出去，已经到了你身体的某个部分，只是你现在的科学技术是测不出来它在哪里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对，
那就是为什么如果你这种癌症病人只做手术，你会发现哎，1年2年3年之后突然癌症就转移了，突然癌症又回来，对吧？有这种现象。但是现在科学技术还没有发达到你做完手术我就知道你血液里绝对没有癌细胞的这种状态，所以呢临床检验就开始做，说这种病人切了手术，我们给他光切手术或者手术加化疗，来看哪一组的生存率高，哪一组病人在化疗之后活得长，那他就建议这个期的病人要做化疗。那这种化疗呢是帮助手术治愈，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是打的剂量比较凶，那病人会有很多副作用。但是好消息是这种治疗只是3到5个月而已，这些急性的治疗的副作用，当然恶心、呕吐、掉头发，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呢我不需要说太多。那只要的急性治疗完成，那个一般来说年轻病人都没事的。我刚才提到了，我们中国的病人都是40、50、60，这种 化疗的承受他们是没问题的，要吃苦，没有说化疗是喝凉水，对吧？我没有说啊，这化疗我跟你说你没问题，但是你吃了以后就和吃了个鸡蛋一样，那是胡说八扯，对吧？化疗咱们大家知道都是有副作用，他是想打死癌症细胞救你，但是救你的代价是你没有副作用，这个是讲得通的，对不对？
对对对。
这些副作用呢，一般来说都是短期的，偶尔有一些副作用会是长效的，但总归来说，长效的副作用比较少，长效的副作用呢比较轻。另外呢，大家都知道做化疗的时候要掉头发、要掉眉毛、要全身，但是实际上化疗做完了以后，我们的乳腺的病人、乳腺癌的病人，特别是我做完化疗过上两三年以后，他们头发重新生出来，他们的皮肤重新换了一张，有一定的美容作用。这个美容作用呢，可以让这个妇女在做化疗时年轻3到5岁。我不是开玩笑，所以我经常给病人开玩笑说，哎，美容嘛，咱们是不是打点化疗美美容吧，是吧？这是笑话了，但是确实有美容作用。所以长期来说，大部分化疗没有非常明显的副作用，但是有些人手麻，比如说这个紫杉醇这个手麻作用可能会持续很久，但是你要知道为了救命的代价是值得。
是
不是？
没错没错。
另一种化疗呢，他们做的是说，比如说晚期癌症治疗的化疗，晚期癌症治疗的化疗呢都是偏轻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把它完全治愈，我们是把这个癌症压下去之后呢让病人活着。
对，
所以这种治疗呢可能一般副作用，医生会调的化疗量比较低，比较轻松，让大家呢不会在化疗期间受苦很多。再加上呢，四期病人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标靶治疗，越来越多的新型治疗、免疫治疗，要根据你不同类的癌症、不同的分期，我们在用不同的药治疗。所以治疗现在的方法越来越多，效果越来越好，人活得越来越长。但是总归来说，四期的病人我们仍然认为他是不可治愈的。但是有的时候在四期病人很多癌症的情况下，你给他们做化疗也好，做治疗也好，他们没有感觉到副作用，因为你的癌症细胞在杀死了之后，病人会感到好多了。你四期癌症的治疗，他们的化疗的副作用有的时候他们感觉不到，他们感觉的是变得轻松了，变得好多了。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我只能这么简单的给你们叙说一下，但如果要讲的话可能3天3夜也讲不完吧，因为这
是
各种癌症每个期每种症类有什么样的标靶药，有什么的免疫治疗，什么样情况要吃这种事是完全不同的。
对对对对。那卫生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如果说在接受了相应的治疗之后，那他在日常当中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如何观察他的病情还有他的复查呢？
是，一般来说我们又把癌症分成晚期治疗癌症或早期治疗癌症。早期治疗癌症呢，通常在你的化疗期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你的免疫确实降低了，很容易感染，所以呢你的化疗期的这个保护作用是很重要的。通常我的病人会，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会问这种问题，说我们做化疗对孩子有没有损伤？我的回答是，你做化疗，你对孩子没损伤，但是孩子可对你有损伤，因为他们经常感冒什么的，所以你要躲着你的孩子，你孩子有感冒啊，有发烧的时候，你要躲开他们，因为你的免疫力太低。那孩子发烧一会儿就过去了，你呢在免疫很低的情况下再感染这些细菌呐、或者病毒，对你来说会造成生命危险。所以呢反而是这样，我们要注意防止感染，要注意饮食啊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公众场合你要少去啊。一般医生在化疗期间会给你详细讲解，一般医生也会告诉你在化疗期间什么时候很危险到处乱跑，对吧？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注意。然后呢化疗之后你完全恢复了，你还是有一点点免疫抑制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个免疫抑制期最严重的是不是会超过一个月，也就是说你化疗期都过去了，你一个月左右你的免疫基本上可以基本恢复正常，不能完全恢复正常，但基本恢复正常。那总的来说呢还是有一点免疫偏低的情况，大家稍微注意一点就可以了，但大部分病人一个月以后就可以恢复到基本正常的生活了。不过呢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在中国人我们都有 B 型肝炎的感染率，对吧？我们感染率在整个这个世界上我们 亚洲人是感染率非常高的，有些病人是确实有B型肝炎，慢性感染，这些病人都已经，医生已经给他放了抗肝炎的药了。那有些病人是携带者，通常不需要吃肝炎病毒的药，但是在化疗期间，这个问题就变了，性质就变了。我们必须不管你是携带菌吃不吃药，必须开始治疗，而且在整个化疗过程中，你是化疗停药之后的6个月内，这个抗肝炎的药是不能停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即使你是带菌者，在我们做化疗把你的免疫压低以后，你的肝炎会重新发出来。如果我们停了化疗，那自家的免疫恢复之后，它会发生爆发性肝炎，会死人的。所以呢，这非常重要，注意这一点。我们通常做化疗的病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化疗，我们都要检查肝炎的这个带菌者的情况。如果是肝炎有B型肝炎的病人，我们要强烈的嘱咐他不要停药。这里说到家人有的时候说话一定要小心。有些家人呢，我们中国人有个特点，不爱吃药，对吧？
对对。
所以呢，有些家人就会经常或者朋友啊，或者病人的这个亲戚呢，或者有些不太懂的，甚至国内的医生就会给病人乱讲些事情，对吧？讲的话是要小心，因为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我最近有个病人是胃癌治疗，那效果非常好，结果手术的时候，他已经我化疗的方法已经把他所有的癌症挡没了，就是切出来癌症没有了。手术过程之后，病人的家属就开始说，你先不要吃肝炎药了吧。结果病人爆发性肝炎。所以这个对，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呢，家人的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一定要问你的专科医生，
没错，
每一步做什么对不对，多问医生，多问医生呢不会出大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在美国呢，有很多研究，他们发现呢，定期的锻炼身体，一个礼拜3次以上，每次呢超过30分钟，或者是减肥，就是肥胖已经和很多癌症挂钩了，都可以预防乳癌的发生，也可以降低乳癌的复发。如果你要有乳癌了。啊，再有我刚才提到的是这个 tamoxifen 呐，这些 ARF， 如果你是高危的人群，你一定要去找你的这个特殊的这个肿瘤科大夫，去问一下你该不该吃这些药。另外呢，我讲的是基因检查，好的心情，的这都是很重要的啊。另外呢，一般来说，我估计呢，你问这个问题呢，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关心的两大话题，一大话题是吃什么，一大话题就是。中药管不管用的问题，因为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特殊的大家特别关心的情况。其实呢，没有什么预防乳癌的特殊的范畴，其实也没有任何预防任何癌症的特殊范畴，是没有的。但是简单来说，从各种各样的这个这种不成熟的不确定的因素来说，一般来说我建议，如果你们不想长乳癌，首先第一，不要吃一些让自己年轻漂亮的药，让自己年轻漂亮的药里头都有雌激素，雌激素会触发乳癌的。是。第二，原来呢，在停经前后，大家都知道很多妇女会有更年期症状，很烦躁。曾经美国建议每个人都要吃雌性激素来压制，后来发现都不敢吃了，因为什么是雌性激素，加不加孕激素都可以引起乳癌。所以这个呢就不要吃了。我们中国的食物里头，我们知道有些食物是含比较高的雌激素，比如说燕窝呀，比如说雪蛤啊，什么还有什么青春酒宝、太太乐这些东西，反正让你吃这个东西能让你年轻的，一般来说是有雌激素的，所以这个对乳癌的发展呢都是有促进作用，咱们要避免。另外呢，也有一些学说，这种说法我们现在呢并不是特别有科学依据，就是大量的牛奶、大量的豆制品，它们可能也含有一点类似雌激素的因素，所以呢正常吃豆制品都没关系，要坚持 正常喝牛奶也没关系，不要拼命喝。
嗯嗯。
但这种东西呢，是我给讲给我的乳癌病人的。所以，但是大众如果比如说你特别害怕你发生乳癌，你要有什么防止？这个食物上，我认为是这样的。另外呢，健康饮食是包括，其实健康饮食在哪个国家，在哪种癌症都是一样的，就是多吃蔬菜类的，多吃水果类的，然后少吃这些大油、大鱼、大肉，少吃糖类。
嗯嗯，
我们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就是叫淀粉类的东西吃太多，这个呢应该减一下。
嗯，
那我们中国人好习惯吃菜吃的很多，所以我们这一方面没有什么问题。
嗯，
这是饮食方面我能够给大家说的。很多学说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民间的很多传说。中药呢，我现在暂时不能说，因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在用什么中药来预防于乳癌，我现在还没有听到一个比较有规律的东西。那一般来说，西医和中药的区别大家要明白，因为西医是来自于中医的，西医只是先进的中医，所以我们要用老祖宗的药来治我们现代人的病。我的形容就是，你是在家里点电灯，你现在要回去点油灯；你在那开着奔驰车，你要回去再去赶马车、坐驴车，是不是就有点不太对了，对吧？所以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呢，我这观点还是蛮正确的。所以我的病人，我也是这样教育的。因为比如说化疗，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紫杉醇化疗，紫杉醇是非常常用的化疗药，是从树皮提炼出来的。但是如果我给大家弄上三斤的树皮煮一煮吃，大家要煮吗？
对，当然不煮。
所以其实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这么先进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治肺癌标靶治疗，看到了这个癌细胞的基因突变，我们根据基因突变的分子生物学，这个特别突变的蛋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卡到这个蛋白里头，蛋白停止它生长，停止让癌细胞死亡，这就是标靶治疗的理念。那么先进的技术，你再用2000年我们老祖宗华佗用的那种煮草药，那时候他没有办法，他没有任何科学的办法来做任何提炼啊、提纯这些东西，他都做不到的。所以你要用那种方法来治病的话，这个是心理治疗。
对对对，
真正的医学治疗。所以呢，我不建议你们无目的的去做这些事情。在正规医学治疗的情况下，你们想用中药治治你们的心理或者脑子，我不反对，因为心则灵是我的理念。
我们要再次感谢魏立宏癌症医学博士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为大家科普介绍有关于乳腺癌的医学常识，谢谢您。
谢谢大家耐心地听我讲话。我是山东人，我经常给病人讲，我的话你要听，因为我们山东人不打黄鱼。
是的，是的，魏医生，谢谢您。
没问题，没问题。任何时候，只要公众们有什么要求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问候，所以我们会及时解答。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